麦牧师其实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啊。去年的退休会，麦牧师也担任我们大会的讲员，昨天晚上麦牧师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。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麦牧师，请。
我们同心在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一同在主日来到礼拜堂，用心灵诚实敬拜你。现在我们也要打开圣经，思想圣经的话，求求圣灵加上恩典，加恩典给讲道的讲得清楚，也把恩典加给听到的听得清楚，让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，都有圣灵的恩典，我们在你话语里面得着造就，叫我们人生有更清楚更准确的方向，我们就可以勇敢往前走。恭敬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交托，求主带领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一次培灵会，我祷告，祷告，天父就给我一个总题：金融海啸中的珍惜了。在金融海啸当中，大家可能面对一些困难，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。其实经济上的困难不是最大的困难，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经济困难的时候心中忧虑。这个忧虑对男人、对女人、对丈夫、对妻子、对整个家庭，那个打击比经济的打击更厉害。除了少数，很少数弟兄姐妹，大概我们这里大半的在金融海啸当中不一定有很大经济的打击，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受着忧虑的打击，经济打击有一点，有的是还没有来，但是忧虑忧虑，我们家里没有平安，夫妇之间没有平安，家里没有平安。所以我祷告就有这个总题，金融海啸当中假如能够保持里面有珍惜了，那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克服那个经济上的困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信耶稣的人，你是基督徒，你跟普通的人有一点不同，你有可靠的耶稣基督在背后支持你，不要忧虑，忧虑一点点不要紧啦，也应当的，忧虑太多，家里没有平安，夫妇吵架，那是更大的损失。求求天父帮助。昨天晚上我们说到珍惜了的一个基础，让我们 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再一次思想主耶稣的受死、主耶稣的复活、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我们就有一个把握，能够有真喜乐的基础。但是有了基础不够，今天早上我们要进一步思想，有了真喜乐的基础，还要加上真喜乐的发展，发表出来，应用出来，实实在在享受真喜乐。特别是在金融风暴当中，我们需要有真喜乐发展起来，发展出来，我们就里面有了真喜乐，就能够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解决我们金融海啸带来各种的困难。今天我们要念两段圣经，特别是想到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大卫。旧约圣经里面记载雅各，他聪明，他诡诈，他欺骗所有的人，以后他荣华富贵，很喜乐，很喜乐。我读圣经很不明白，很不明白，为什么圣经里面称赞雅各，另外一个人大卫，大卫聪明诡诈，欺骗所有的人，他荣华富贵，很喜乐，很喜乐。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圣经称赞大卫。感谢天父，我以前读圣经是从外表随便随便啊，随便随便念，所以不明白。后来天父给我机会，慢慢多读一点圣经，多读一点圣经，我就明白了。雅各跟大卫，聪明诡诈，欺骗一切的人，荣华富贵，请各位注意，他们不喜乐，不喜乐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喜乐。他们都有可怜的下场。要是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发现是这样，他们是荣华富贵，但是不喜乐，不喜乐。但是最后，他们还是有真喜乐，最后，他们还是有真喜乐，是因为他们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最后坚持归向天父。所以最后他们还是真喜乐，真喜乐。我们要读两段主题的经文，请全体会众大大声，整整齐齐，看荧幕或者看你手上的讲义，把圣经的话读出来，铭刻在心中。好，第 第一段是描写雅各、大卫没有喜乐，没有喜乐是什么呢？一起念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雅各、大卫得到全世界，却失去了自己，赔上了自己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喜乐。但是最后，他们坚持归向上帝，敬爱上帝，有信，有望，有爱。他们最后得到真喜乐。好，一起念第二段经文：于是进主好像这个看监牢的人，他做了很多错事，他拿棍子打保罗，希腊打到他们遍体鳞伤，还把他们关在监牢，还用木狗，就是两块木头两个洞，把他的两个人的脚锁起来。他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最后保罗希腊带他信耶稣，他信了耶稣，他归向耶稣基督，他坚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全家受洗，他们一家很喜乐，很喜乐，有真喜乐，有真喜乐。在金融海啸当中，盼望你也有真喜乐。让我们来稍微靠近一点思想雅各的生平。真喜乐，第一，真喜乐是敬拜真神。我们来思想一下雅各的一生。我们先看其中第一段：倚靠自己聪明诡诈，欺骗所有的人，可以赚的财富，赚的产业，这是真的。我们一起来念圣经的话，一起念：于是雅各欺骗他的爸爸，骗取爸爸的祝福。他聪明诡诈，骗他的哥哥用一碗红豆汤换了哥哥长子的名分，要他逃到投靠舅舅，他就骗他的舅舅得了他舅舅一切的财产。在某一个程度，他也骗自己所爱的拉杰，也骗拉杰的姐姐，也骗两个婢女，娶了四个老婆，好像很有幸福，好像其实一点幸福都没有。四个老婆很难应付，以后他生了十二个儿子，又很 很多儿女，十二个儿子，有几个女儿，好像很成功，但是他家里一团糟，一点幸福都没有，充满了灾祸。有，他赚很多钱，有很多牛羊，有很多仆婢，衣锦还乡，带着许多财富产业回到迦南地，连他恨他的哥哥也要低头接纳他，接待他，尊敬他。他聪明诡诈，骗全世界的人。他得到财富，得到产业，结果怎么样？有财富，有产业，但是没有喜乐，没有喜乐。依靠第二，依靠自己，一定赔上自己，得到全世界。请大家注意，他是真的得到全世界，但是赔上自己。其实他得到一切，又失去一切，不但失去一切，连自己也失去，赔上自己。请大家一起念圣经里面的结论，一起念：法老问雅各，一切的财富，有一切的产业，后来还到埃及安享晚年，好像样样都好。请大家留心他自己讲的话：我今年130岁，但是我一生的日子又短又苦。他不是有荣华富贵吗？但是他说得很清楚，我虽然130岁，但是平安喜乐的日子很短，好的日子很短，我一生很苦。我有荣华，有富贵，我有钱财，我有产业，但是我很苦啊。他是谦卑谦卑讲话吗？不，他娶了4个老婆，他有12个儿子，有几个女儿，有钱，荣华富贵什么都有，只有没有平安的日子，平安喜乐的日子很短，家里乱成一团，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我不能一一向你们报告，你们留心回去看创世纪，就看见家里很乱很乱，没有平安的日子，没有喜乐的日子。最后，他唯一所爱的母亲没有机会再看见，唯一最爱的12个儿子，便雅悯2个儿子，好像是他很苦的日子里面唯一的安慰，很乱的日子的安慰，家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乱成一团，彼此陷害，还有2个儿子最爱，唯一的安慰。结果，11月色， 个个回来报告，给老虎吃掉了，剩下一件破烂的衣服，上面都是血。他唯一爱的儿子也死掉了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的日子，好的日子很短，很苦啊，很苦啊。最后连最爱的十一月色也给老虎吃掉。再过了两年，再过了几年以后，几个哥哥回来说，我们在埃及买粮食，埃及的宰相说要把我们最小的弟弟带去，证明我们的话是真实的。雅各说，十一月色已经给老虎吃掉，现在剩下十二，我唯一爱的儿子，难道你们也要抢去吗？十个哥哥只有九个回来，老三被那个埃及的宰相关起来，说我们一定要把十二带去才相信我们。爸爸，我们不带十二去，我们不带便雅悯去，我们买不到粮食啊。雅各怎么说？好吧，你们带去。现在年老，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，下到阴间啊！我年老了，白发苍苍啊，悲悲惨惨，下到阴间啊！我没有平安的日子，没有喜乐的日子，平安喜乐的日子很短啊，很短啊，我一生都苦啊。请大家注意，他有荣华富贵，但是没有喜乐，因为他依靠自己得到全世界，却失去了自己，赔上了自己。以后我读通了，以后我读圣经读通了，原来雅各是得到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。感谢天父，雅各一生聪明诡诈，但是有一样，他有一样好处，他坚持敬拜上帝，他坚持跟随上帝，就是那么一点点，就带给他赔上自己失去一切的人生当中，到最后还有一个想不到美好的结果。我们一起来念圣经的话。雅各喜乐是因为他坚持敬拜上帝，跟随上帝，所以虽然日子平安日子喜乐日子很短，一生很苦，最后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，下到阴间，但是因为他坚持敬拜上帝，最后还有一个好结果。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对雅各的一个结论，一起念：雅各因舍信，求求天父给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得通。雅各 一生聪明贵在他实在得到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全世界，甚至赔上自己。这是聪明诡诈的结果，有荣华富贵，但是日子又短又苦。但是雅各有一个好处，他因着信坚持敬拜上帝，坚持仰望上帝，所以到最后他还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假如我们不太聪明，不太诡诈，有信有望有爱，又坚持因信敬拜上帝，跟随上帝，那我们可能没有很大的荣华富贵，但是我们一生平安的日子多一点，喜乐的日子多一点，到最后我们也能够得着一个永久平安喜乐的结果，永久平安喜乐的家乡。我们再看大卫，看了雅各就比较容易明白大卫。大卫跟雅各很相同，很相同。他聪明，他诡诈，他骗了全世界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真喜乐的人生是服侍别人，真喜乐是服侍这一代的人。大卫有一点点的长处，但是他呢也有很大很大的失败。他聪明诡诈，得着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。一起来念：一日太阳平西，欺骗所有的人，他得到荣华富贵，他聪明诡诈，也得到美丽的女人，也得到了自己心里面的好像有快感的这种满足。他聪明诡诈，抢了别人的老婆，杀死他的丈夫，做到人不知鬼不觉，但是他得到一切却失去了一切，并且赔上自己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大卫的结局是怎么样。可怜可怜的大卫，好像雅各一样，平安日子、快乐喜乐的日子很短，充满痛苦。一起来念大卫的失败，一起念：王又问古利士人说， 年的老人家哦，他聪明诡诈，骗了世界的人。他得到荣华，得到富贵以后，看见别人的老婆很美丽，就抢别人的老婆，杀死他的丈夫，人不知鬼不觉。但是上帝是公平的、公道的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。他得到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全世界，甚至赔上自己。他虽然有荣华富贵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不但平常是这样，最后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，亚沙龙长得又高又大又美丽又英俊，头发很长很黑，大家一看见他就说这个儿子真是可以承继大卫，继续做以色列的王。但是亚沙龙等不及，他父亲离开世界，他就起兵反叛大卫。他的兵很厉害，很迅速就打破耶路撒冷，大卫带着他的军队仓忙逃走，仓忙逃走离开耶路撒冷。他走到半路，亚沙龙一个将军说，亚沙龙，亚沙龙，你给我一支军队，人数不必很多，我轻骑出击，单杀你父亲一人，杀了你的父亲，你父亲的军队就要崩溃，你给我一支兵，一支军队，人数不必多，我轻骑追击，单杀你父亲一人。亚沙龙说，好好，单单杀我父亲一个就可以。他们就崩溃。是上帝恩典拦阻了这个工作，以后大卫的军队反攻，一打亚沙龙的军队就失败。亚沙龙没有马，他骑着一个驴子逃跑，逃跑没有地方，看见树林，他就说进去树林，树林里面啊树木很多啊，就可以逃脱。但是想不到，一个最好的东西变成最坏的东西，他一直以自己的头发又黑又多骄傲。但是他那个驴子一经过树下，那个树枝啊一擦就擦住他的头发，啊就吊起来，那个驴子哇就跑掉，他就吊在空中啊。来弄的时候，大卫的军队已经赶到来，大卫的军将军约押看见亚沙龙吊在树上，他就拿三根短枪擦擦擦插在他心脏，就把他杀死了。但是将军约押很聪明，他知道杀死亚沙龙是好事，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他不去报告，他叫另外一个人，那个古示人傻傻的就跑到亚大卫面前说，你儿子亚沙龙死了，愿一切的仇敌就像你的儿子亚沙龙。他以为大卫就赏赐他，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，转过来哭啊，我不但站在那里哭，一面走一面哭，一面到城墙上公开的地方大声哭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啊。年老的大卫，他的心完全破碎，一切荣华富贵都没有用，他的日子又短又苦，喜乐的日子没有多少，痛苦的日子很多，最后好像雅各一样白发苍苍，悲悲 常常下到阴间。请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的话，太聪明，太诡诈，可以得到荣华富贵，可以得着很多钱财，可以得着很多产业，但是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他的日子又短又苦啊。他得到全世界，依靠自己得到全世界，最后是赔上自己，失去全世界更赔上自己，悲悲惨惨下到阴间了。但是圣经称赞大卫，为什么称赞他？不是称赞他聪明，不是称赞他诡诈，也不是称赞他得着荣华富贵，是因为他有信心，坚持敬拜上帝，跟随上帝。好，一起来念大卫的真喜乐，是因为他有一点点好的地方，他坚持敬爱上帝，跟随上帝，并且服侍他那一代的人。好，一起来念希伯来书对他的结论，一起念：我又何必再说呢？按神的旨意服侍他哪一世的人，盼望你跟我没有雅各大卫太聪明，没有雅各大卫太诡诈，盼望你跟我不像雅各大卫欺骗世界的人，不好像雅各大卫得到荣华富贵却赔上了自己。我感谢天父，天父给我不太聪明，我感谢天父，天父也保守我不太诡诈。荣华富贵很好，不是不好，但是箴言说，假如财富不加上忧虑，那样的财富就最好。从小我就对我的两个女儿说，你父亲爸爸做牧师，做牧师的人生活比较清苦，不会发大财，不会做千万富翁，也不会有很大的荣华富贵。但是我提醒我两个女儿，提醒他们说，你爸爸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。怎么牧师清苦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呢？我请他留心念，也请你留心以后回家念箴言第三十章，那个聪明人，那个智慧人说，天父啊，求你给我不要太富足，免得我因为太富足就离开你。还有，天父啊，求你给我不要太贫穷，要是我太贫穷，我就会偷窃。 那个聪明人，那个智慧人求一种理想的生活，就是不太富足，也不太贫穷。那是怎么样的生活？牧师的生活。牧师就是这样，不太富足，不太贫穷。假如你不太聪明，不太诡诈，不欺骗世界，天父给你多一点的钱财也好，也许以前你懒惰，你不太勇敢做工，又缺乏上帝的美德在你身上，你稍微穷一点，比牧师更穷，那不好。太穷也不好，太有钱也不好，不过不要紧，总要敬爱上帝，就好像雅各，就好像大卫，他虽然得到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，但是他坚持，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他就最后还是成功，最后还是有一个光荣光辉的下场。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真正的喜乐是怎么样呢？传福音是真喜乐，但是不是单单传福音，要先要最重要依靠自己可以赚来喝彩跟快感，唯有专心敬爱主，有信有望有爱，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好，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，先念他的失败。好，一起念。他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肘，有虔诚的人依靠自己的人得到喝彩，得到快感。保罗他靠自己，众人打死斯提凡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做领袖，不逼他自己下手。那些人把斯提凡的把斯提凡打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衣服放在扫罗那里，扫罗是领袖，扫罗看着他们的衣服，他们就去打死斯提凡。打死斯提凡，他也喜悦斯提凡受害，有喝彩，有快感，有怕逼迫教会，有喝彩，有快感。但是最后，他却失去了自己，赔上了自己。一起念，他说：“主啊。” 他得到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。感谢天父，因为他信主了，他把以前的完全丢弃，不好像雅各，不好像大卫，越陷越深。金融海啸可能是提醒你，金融海啸可能是帮助你把以前的放下，好像扫罗有一个新的开头。什么新的开头呢？真喜乐是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保罗只是说自己有信、有爱，但是我相信他也是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他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好，我们一起念：我从前是亵渎。信有盼望。看见永世的独一的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念下面，我们最后一段很重要，在金融海啸的真喜乐，这个真喜乐在哪里呢？我们把最后一段经文再念一遍：我以你们的信心。喜乐，你们也喜乐，你们喜乐，我也喜乐，我们大家一起有真喜乐。什么真喜乐呢？把以前的事情放下，以前的成功，以前的失败放下。特别是以前我是太聪明，我是太诡诈，我得到全世界，我却赔上了自己。现在转回过来，我里面有信，有爱。保罗说我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我相信中间还有望。我有信，有望，有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简单而清楚的描写人生有三个成功的条件。第一，真正的信，我们因为信上帝就产生自信，因为我有自信，我就懂得信任别人。一个人没有自信，他就不信任别人，一点点就怀疑，一点点就惧怕。因为信神，我就比较有自信，并且自信心慢慢增加。我告诉你，你就能够信任你的丈夫，你就能够信任你的太太，你也能够信任你的儿女。再进一步，你 也能够信任那些不太可靠的朋友，不太可靠的老板，不太可靠的伙计。人要做大事情要有信心，因为信神就有自信，有自信的人就能够信任别人。你呀，很快就不信任你的丈夫，很快就不信任你的妻子，很快就不信任你的儿女，很快就不信任你的朋友，你的伙计，你的老板。你这个人在世界上没有成功，注定失败。一个人要有信，老板、伙计、朋友不太可信的，妻子、丈夫也是不太可信的，他会舍你而去，你很快就怀疑，很快就不信任他们，是因为你缺乏自信，你没有自信心。所以我的太太很快就不爱我，我的丈夫很快就不爱我，我的朋友很快就离弃我。可能是他们不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们。不过也很可能是因为你这个人没有自信，常常怀疑，动不动就不信任别人，所以你一生都没有平安。船头怕鬼，船尾怕贼，什么地方都不平安不舒服，因为你这个人缺乏自信。一个人因为对上帝有盼望，所以对自己就有盼望，对自己不会那么快就绝望。因为自己对自己有盼望，对人也有盼望。我知道有一些丈夫很快就对妻子绝望，我娶这个老婆娶错了，没有盼望。对丈夫很快就绝望，我嫁错了他，我这个老公是绝望的。因为你这个人没有盼望，所以你对人也没有盼望。你的儿女也许跟坏朋友出去一下，你很快就对他绝望。也许你的儿女抽抽香烟，也许你的儿女喝一次两次啤酒。我没有说这些好，这些当然不好，但是不要那么快对他们绝望。我念高中的时候也是很坏蛋的，是很绝望的青年。所以后来我做牧师，我中学的同学都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做牧师。我现在不是很有盼望吗？你的儿女也可能是这样，不那么快对人对事绝望，还有希望，还有机会。可能是他们不好，但是也很可能是你不好。你这个人很快就绝望，对自己绝望，也对世界绝望，对全世界绝望。 不要常常在盼望中找希望，不要常在盼望，不要常常在盼望希望中找绝望。那些可怜的人，包括你在内，很喜欢把希望都拨开，远的希望、近的希望、大的希望、小的希望都拨开，找出一个绝望来，专心定睛看那个绝望，你就死在绝望上面，你就安心继续痛苦下去。该死，你就死吧。相反，把所有的绝望躲开，找到一个希望。麦牧师一个希望都没有，有最低限度有一个希望，耶稣是我的希望。还有其他远一点的希望，近一点希望，大的希望比较困难，有的小希望很快就能够实现。不要那么快绝望，在金融海啸当中，不要那么快就绝望。请大家注意，一个有信的人才有望，没有信就不可能有望。有望的人，他才有闲心，才有心，才有空去爱。你这个人没有信，也没有望，你永远不会爱。我都没有空啊，我太忙了，我太苦啊，怎么还去爱？感谢天父，求主给你重新的做信望，以后你就因为爱上帝，因为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因为我跟上帝彼此相爱，我就有一点点可以去爱，自爱，先是自爱，不放弃自己，不轻看自己，不践踏自己，践踏自己，不伤害自己，不放弃自己，有了自爱以后，你也有一点点的心去爱别人，爱敌人，爱罪人，爱亲人。老老实实说，昨天我们讲到主耶稣，你不能学他，你学不了，不过慢慢来，先爱一点点亲人，以后再进一步爱一点点那些悔改的罪人，再进一步爱一点点你的敌人。好像主耶稣一样，我们学不来，不过假如我们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保罗说，我有信心，我有盼望，我有爱心，我的人生就有一个方向，在金融海啸当中领人归主。领人归主就是在喜乐当中得到喜乐，过一个喜乐的人生，有信，有望，有爱。保罗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 假如我的生命好像酒一样，一杯酒一样，我的生命好像杯里面的酒被浇灌出来，倾倒出来，把我的命也倾倒出来，浇在你们信心的祭物上，我就是死。我喜乐，你们喜乐，你们喜乐，我也喜乐。刚才我们念腓立比书这一段话，保罗是根据保罗啊摩西的教训，摩西得到上帝的启示，告诉以色列人要圣殿里面献祭，把牛肉、把羊肉切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小块小块，以后把羊肉、牛肉放在祭坛的火上面，用火焚烧一烧，那么牛肉很香，那个羊肉很香，那香气上去，代表人的祷告。人祷告的时候要献祭，牛肉、羊肉的香气代表人的祷告，一直到上帝哪里去？当人祷告，牛肉、羊肉献祭的香气最香、最香的时候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当那个祭物最香的时候，还要做一样事情，拿一碗酒，把酒浇奠在祭物上面，那个祭物，那个牛肉羊肉就更香更香，当作天父的喜悦。你念了圣经以后 barbecue 你只知道怎么样做咯，你烧鸡翅膀的时候，你烧牛肉的时候，你烧羊肉的时候，烧到最香啊，拿一些酒来加，哦，就更香。保罗说，假如我们为上帝工作，那些人没有信耶稣，现在有信心信靠耶稣，那些人信靠耶稣一点点的信心，以后信心慢慢增加，慢慢增加，信心越来越大，有大的信心，他们不但信耶稣，并且信心越来越大。我把他们的信心当作祭物献给上帝，我就是赔上自己的生命。保罗说，这是最喜乐、最喜乐、最真、最真的喜乐。以前在退休会、夏令会，我都讲一点点。今天我结束的时候，我再讲。天父带领我有机会回到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做培训的工作。我年老了，我心脏不好，我眼睛也不好，所以我对他们说，以前我来温州培训，培训你们的牧师，培训你们的传道人，我讲八个小时，讲十个小时一天。现在老了，我今年79岁，明年80岁，心脏又不好，眼睛又不好，所以我有条件，我一天只能够讲6个钟头，上午讲3个钟头，中午我自己一个人吃饭，吃饭以后我要闭闭眼睛半个钟头，以后下午2点钟再开始 三个钟头，上午三个钟头，下午三个钟头，六个钟头，一天两天三天。要是你们说这样可以，不要给我讲的太多，不要要求我讲太多，我可以来。去年我想最后一次到浙江省温州市做培训，每天讲六个钟头，一连三天，一个地方又换一个地方又有培训啊，头一个地方有100个牧师啊传道来，第二天第二个地方也是有150个牧师跟传道来，还有第三个地方，三处地方培训以后，刚刚好是中国的国庆10月1号啊，中国大陆的国庆，我就在北京有3天培灵会。那么我是去年啊9月底到浙江省温州市，有10月1号、2号、3号就在北京有聚会。我在温州讲道，讲道完了，他们就带我去参观他们的礼拜堂，有一个礼拜堂很大，4500个座位，对不起，啊，一个礼拜堂很大，2500个座位。我说这样大，什么时候做得满啊？你们这个礼拜堂多大？坐多少人？400。250很小。他们礼拜堂2500座位。我说这样大，什么时候做得满？他们说不是满的问题，我们这条村有5000个基督徒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天有2堂崇拜，第一堂2500人，第二堂2500人，以后坐满，以后5000个信徒才能做礼拜。有参观第二个礼拜堂更大，4500个座位。我说这样大，4500座位什么时候做得满？他说不是满的问题，我们这条村有10000个基督徒，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2堂崇拜，第一堂4500人坐满满，第二堂4500人又坐满满，我们10000个基督徒才能够全部做礼拜。还参观第三个礼拜堂，第三个礼拜堂更大，6500个座位，不过还没有盖好，盖了一半，太大，钱很多，钱不够，所以盖了一半还没有盖。我不知道现在盖好没有，但是有一样我知道，在杭州西湖的旁边有一个礼拜堂，有一个基督教会的礼拜堂，名叫崇义堂，崇拜独一真神，崇义堂。他们的礼拜堂盖好，不是6500座位，是7000个座位。他们奉献典礼的时候，请4个牧师讲道，3个牧师是大陆里面的牧师，还请一个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周永健牧师在那边讲道。4个牧师在奉献典礼讲道，周牧师亲口告诉我：“麦牧师啊，那天我很受感动啊，啊。”杭州崇义堂啊，7000个座位的礼拜堂奉献典礼，我在那边讲到礼拜堂里面坐了10000个人，礼拜堂外面站了10000个人，里面10000个人，外面10000个人。哎呀，很受感动啊。我说很可惜，我没有机会参加这样难得的一个大聚会，我没有机会参加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 不久，我到伦敦的中国教会讲道，英国伦敦的中国教会，我发现伦敦的中国教会的女传道是杭州人，我就向她挑战，我说你是杭州人吗？对，我说你知道杭州有一个崇义堂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是那个教会的会友啊。哦，我说你知道他们新堂7000个座位奉献新堂的时候，里面坐了10000个人，外面站了10000个人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告假回去参加嘛。我说哎呀，可惜啊，我没有机会参加。他说不要紧，麦牧师，我要照片，趁着拿一大堆照片给我看，里面坐10000个人，外面站10000个人。请大家注意，这是中国。当然中国浙江省温州很特别，杭州也很特别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这样。不过我告诉你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现在中国内地的基督徒越来越多，人民政府宣布是5000万，但是人民民间相信不是5000万基督徒，一定有7000万、8000万，甚至9000万。还有一个传说，共产党内部文件说他们秘密调查中国有1亿4000万基督徒，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不是真的，我没有证据，绝对不止5000万，可能是7000万、8000万、9000万，也可能是1亿4000万。这些数目字我都没有把握，但是有一样我很清楚，温州有700万人口，有75万基督徒，基督徒占人口12%。在台湾，基督徒占人口3.5%，香港好一点，高一点，香港基督徒占人口5%，台湾是3.5%，香港是5%，温州，中国温州基督徒占人口12%。那是最高的地方，不是全中国一样。所以在中国有7000万、8000万、9000万基督徒，很可能有1亿4000万，也很可能。但是有一样我知道的，杭州礼拜堂新堂奉献典礼里面坐了10000个人，外面站了10000个人，这是非常确实的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大家传扬那一位为我们死了、复活了，又要再来，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把耶稣基督传开，坐满了我们这个礼拜堂，满满。以后第一堂崇拜加第二堂崇拜，以后加第三堂崇拜，一切教会质量增长都是从个人布道开始。愿你跟我勇敢传扬福音。昨天你来很好，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来，你问问弟兄姐妹，我 说一些话，我们要好像神经病一样，好像发疯一样，到处告诉人说耶稣为我们死了，耶稣死里复活了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好像当初门徒一样，许多人听见看见很好笑，有感觉很奇怪，有逼迫，有反对，以后也相信福音就是这样传开，直到今天。愿主帮助你跟我，有了新的礼拜堂。新的礼拜堂不是我们个人布道的动机，不是因为有新礼拜堂所以我们要做个人布道，不是，是因为那一位为我们死了复活了也必定再来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所以我们要把它传开，叫人信靠他，得着救恩，直到永恒，这样我们就会大大复兴，质量一同增长。我昨天很强调说了，重质不重量，完全错误，重量不重质，完全错误。求天父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特别是领袖，不要有错误的观念，不能叫做重质不重量，错误，重量不重质，当然有错误，教会要重质又重量，令人归主，教会大大兴旺。这样，这一次培灵会就是有意义的，有价值的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恳求天父帮助我们离开错误的思想，不是重质不重量，也不是重量不重质，求天父给我们心中火热，勇敢传扬福音，重质又重量，令更多人归主，教会大大兴旺，不单有一堂崇拜，以后有两堂三堂崇拜，叫你的名得受荣耀，叫 Cupertino 这个地方，萨拉托加这个地方，许许多多华人蒙恩得救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不单在今天，并且直到永恒。恭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天父赐恩给你们，阿门。